好，在这一段面，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简淑培也加入我们的讨论。淑培你好，
大家好。
宇轩，这个画面大家现在就开了，用空拍机去看那个北斯克，我越看越火大，是同样一块地，16、17、18，人家16这块地，你看到没有？都已经有怪手了，已经有起重机了，大家已经开始开工了。你用另外两块，另外两块是便宜卖的哦，便宜卖的。现在还在养草。
宝兰哥，首先今天柯文哲最异常状况就是说，他针对这个 T17、T18，过去怎么问他，他都说哎，不要去看台志光啦，怎么样都不回答，就今天主动加入战局了。今天早上记者问
他，终于要讲了。
哎，对我来说，柯文哲，这个我们讲北斯科。好了，等一下，好了，我等一下直播讲。就他真的在直播讲了，但是讲完之后，我才发现一个大问题。
什么大问题？
就是越讲越不清楚，连柯文哲自己都搞不懂。来，柯文哲他直播的时候讲说什么？
所以你说他今天最妙的是，他其实今天什么也没讲，他也讲不清楚。可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还是被逼着要讲了。
对，没有错。来，我们来仔细听柯文哲说的嘛。他说，因为 BOT 案需要投资计划书，需要符合我们政府相关的，还要要求他的回报率，所以我们才会要求他投资计划书。而地上权相对的，我们只是租地给他，所以不需要投资计划书啊！你讲话，你把两个混掉在一起了啊！你这个大外行，
金人宝为什么要投资计划书？
对对对，听君一席话，乍听有道理，对不对？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对对对对对，那对啊，那为什么金人宝要？宝德哥跟你讲啦，而且不止金人宝要，2020年我们 T16、T17、T18软桥段3个案子3案并标，请问一下有没有投资计划书？也是要啊，那期望2019年也是要啊，那为什么到了2021年金人保要，那星光人寿不要？所以柯文哲越聊越聊爆嘛，
不是？他还扯到了 BOT， 而且我们昨天也谈到的是，今天刚刚讲的，包括南山人寿，很多你在星光这边，在我们的信义计划区里面，你要标售土地，你也要投资计划书。
对，宝林哥，你讲了一个重点，为什么信义计划区也要？因为你在做地上权标售的时候，毕竟它是租，所以你要确保第一个它符合城市发展的需要，再来它产业聚落需要。所以各位啊，你知道柯文哲打脸自己在哪里吗？他在当年度2021年7月、8月那个时候公告在网络上的时候，他竟然有写进去说，未来我们这边要打造智慧医疗园区，为了符合周遭生活所需要。所以你在跟我讲什么？你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吗？那你当年的公告为什么却什么都要？所以柯文哲这一点讲不清楚，说不明白，而且再来第二件事情，他来跟大家讲说什么？他说：“哎呀，我来解释啊，为什么那个 T16、T17、T18三块价格不一样？哎呦，为什么说有价值哦？”柯文哲回答问题核心呢，就宝德哥，你知道他怎么回答？
他怎么说？
他说：“因为 T16 那个地点比较好啦，比较大块啊，所以我想说我们都市因为我们有一些想法做法啦，我们就去那边弄啦。那个17、18我们没有想法啦，所以就不弄了。
没有想法，
就没想法。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这我都搞懂了，因为柯文哲自己如同他形容的蒋万安，他自己也根本搞不清楚这个案件嘛，而且他也没有办法解释说为什么三阶段，为什么两阶段，因为他就说因为一个有想法，一个没想法。各位啊，你知道这件事情离谱在哪里吗？16、17、18我们讲以前2019年、2020年三案是并标的，这个我们大家可以认同。但是呢，请问2021年，现在大家都把三个案子讲的好像都是分开来的嘛，都不一样嘛？宝德哥，请问真的是这样子吗？
不是吗？
当然不是。请问一下，三个它的开标时间跟结标时间全部都是在同一时间点，就7月多开标，然后9月30号收标啊。那请问一下，这三个案子是并在一起的，公告都在一起的，说明会都在一起的，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案子。请问一下，为什么在一模一样的案子里面，然后两个完全不同的标准，而甚至就连最后得标的价格也是天差地远？各位，他们会跟你讲，黄珊珊说什么？说没有啊，因为这个就时间啊，这个就没有人要来标啊。柯文哲今天也这样讲嘛，没有人要来标啊，所以没办法，这个价格是市场定定的
啊。对啊，市场价格啊。
对对对，市场价格嘛，对不对？那好，那各位我来讲金人保16是不是标了81亿？对不对？那请问一下各位，当年2019年的时候，总共25000坪哦，因为金人保现在只有14000坪了，那时候标多少钱？86亿底标。那宝德哥，那为什么金人宝是傻了还是撞了？那时候不标，我干嘛要花所谓的81亿去买去租14000坪的地上权？然后过去曾经86亿，我只要加个5亿，各位，他跟你讲卤肉饭25块加1块钱变大碗，然后阿联挖不完可以增加一倍，不要。所以柯文哲根本说不清楚，讲明白为什么要给星光这么低的底价，而且给了之后，现在星光刚才我们开头跟各位看的影片，他藏了一个大猫腻，也就是 新光的基地完全到现在没有动工哦。各位，你不要以为这个可以乱来哦。相关市政府的规定有写哦，第一个，你的地上权必须要在3层到7层的规范里面，也就是你不能低于底价的3层，所以市价的3层，所以柯文哲已经违反这个。再第二个，5年之内你必须要符合你当初申请的要件，然后迅速的动工，否则市政府是可以对你祭出手段的哦。5年之内哦，所以新光摆到现在只有一个道理嘛，各位，没有人这么傻的啦，哪有人说我今天50年，然后我白白浪费3年光阴，这个都是用钱在计算的。你会今天会去租一个店面，然后说我放在那边3年养蚊子吗？不可能。所以很显而易见的，新光除了已经有了大幅度的套利空间，最重要的从头到尾根本没打算经营，恐怕是祭出要转手卖人。
好，各位。今天他讲说，哎、欸，你们都说我的北市科有问题，我就出来讲啊，我不得啊，你是 BOT 跟设定地上权是不一样，还有我可不可以告简淑培啊？我鬼爸你没有看过远大的，
对，真金不怕火炼。我昨天在节目上面，还有包含我在脸书上面，或者是我公开所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货真价实，而且有凭有据。那至于柯文哲有没有跟远大见面？柯文哲难道忘记他之前这个办公室的实习生是元大的外孙吗？这件事情不是柯文哲在议事厅上面还为了那个年轻小朋友还跟大家道歉说啊，不好意思，这个人哦进到这个市长室来没有依据 SOP， 没有公开遴选，我跟大家道歉，有没有？第一次看到柯文哲那么客气，就是为了那个孩子啊。那个如果你都跟元大几百年没见，那个金孙是什么意思？
从哪来的？
是那个金孙？难道哎，柯文哲又泄露了秘密吗？他不是金孙吗？哦，我不知道啦。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今天上了节目之后，他原本想要把他这个讲清楚啦，哎，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没有认为他想讲清楚，他只想要说蒋万安不懂啊，他其实只是要讲说蒋万安你很慢啦，你什么都不懂。
你说他唯一想讲的
是，
我知道蒋万安一定不懂，明白讲 BOT 跟设定地上权不懂，他市政不熟我可以理解，蒋万安不懂，李世川也不懂，明明不是这个样子还要打，太没良心。
没错。他就是只是要批评蒋万安不懂，所以蒋万安最近发起的这个东西，蒋万安不懂啊，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一件事情。但蒋万安不懂，但我们之前大家所爬书的这一件事情 ，T16 人保包标走了81亿50年，这个星光人寿用44亿标走的 T17、T18，还在那边长草，只用44亿，你告诉我为什么嘛？你告诉我为什么一样的区域？只是差了2000坪，人保要花81亿来买50年，然后人这个星光新售只要用这个44亿来标50年，你告诉我
这是市场价格，我是公开招标啊，我这个造成这个造程序来啊。
对啊，那依照市场价格，人保租81亿代表什么？他觉得这有价值。那为什么 T17、T18只有一家，而且你还绝标？你知道人保的那一块地有4家厂商去标，哎，代表他那个地方其实是有在竞争的。那为什么 T17、T18只有一家你就绝标？
对，为什么只有一家来你也敢标？
是因为他说前面2次已经流标了，所以第3次一家就够了。
可是条件不一样啦，
对嘛？
因为前面2次的条件是医疗专区，你这次没有医疗专区，所以你的条件不一样，你要从头来啊。
是，你看你都适合当市长。对不对？吴董也适合当市长，只有柯文哲不适合当市长嘛？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东西揽揽这会供啊，是不是？其实他已经心目中已经知道，就是说，哎，阿的 T17、T18，新寿也说，哎，
我突然有一个很恶劣的想法，前面2次会不会是幌子？
哎，对，有可能啊，因为前面2次
就是虚招啊。我所有的布局都是为了第3次招标。
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反正2次前面都已经流标之后，
因为他是一五七，哎，你要用一五七的脑袋，不能像我们这种脑袋去想他呀。
对啊，因为第3次招标，我要不要把前2次算进去，由我决定啦。我是市长嘛，我说是第一次就第一次，第3次就是第3次嘛。没有，他现在是这样，
他是这样。
我的意思，
法律规定，
法律不应该是这样子。我同意吴董所讲的，因为你的招标条件都不一样。 那一次就是第一次，
对，
对不对？你包含你的面积、你的土地大小，你包含你的使用，完全都不一样。
招标资格改变了，
对，大大改变，只完全不一样的状况下，那一次应该2021年应该算是第一次招标。可是为什么
所以如果是第一次招标，就不能一家来，你必须要三家以上，你才能够投标啊。
是，所以柯文哲为什么这么大胆的就把它绝标了？为什么这么大胆就绝标了？而且刚好绝标的这一间这个财团跟自己后来的关系这么的密切，他的这个长公主不只是他的不分区委员，还是他的这个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要讲清楚嘛，不要说要去告议员啊，这些东西都是可受公平。为什么？因为 T17、T18不是柯文哲你家的农地啊，是台北市政府的财产。我们守护台北市府的财产，我们提出质疑，不用告，讲清楚说明白，你到底跟厂商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没有，就说没有，有就有，那你有，你就要经得起考验嘛。那你如果觉得说你把这一次的招标当成第三次招标，可经考验是什么？讲清楚说明白嘛。然后包含什么录音录影啊？我告诉你，全部都没有。
真的吗？哎，他说你质疑我什么台智光啦、金华城啦、北市柯文哲所有的会议记录，包括录音，我全部都公开的。
我跟你讲，金华城有两次干事会，一次大会，你知道吗？两次干事会的第一次完全没有录影啊，只有录音带啊。所以柯文哲，而且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上网。所以不要再被柯文哲那一套所谓的公开透明骗走了。
他的上不上网、录不录影是选择性的，
没错。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这一次，我们礼拜三的时候已经成立了两个案子的这个公开调阅委员会，一个就是市北科土地的标售案，标租案，还有金华城的容积案，这两个案子。
所以你们要追这两个东西。
对，我们议会会成立这个调阅小组，跟市府调阅所有的案子。那市府在接到议会的调阅的时候，不可以说不。也就是说，柯文哲在金华城跟市北科标售土地，这所有的资料即将会公开在阳光底下。这也是我觉得柯文哲今天为什么这么紧张啦，不敢接受媒体访问，只敢去直播，然后在那边喷乱喷乱喷，然后骂蒋万安骂我，但他却不敢面对记者，一问一答，即问即答的方式接受监督嘛。
而且你知道这样讲，哎，你觉得金华城、台智光搞不好都比北市科还来得严重吗？
金华城当然严重啊，
金华城很严重。
哎，金华城让威金小省多了5000多坪的土地，哎。依照那里现在的价值，一坪有人说100，有人说200，不管是100或200，都是百亿的财产呢。那为什么我们你知道吗？台北市民现在很多都更的速度都非常慢，为什么？因为大家只求一坪换一坪，都不可得。那我告诉你，为什么沈庆金可以到840的容积，可以让他有这么多的容积？你要讲清楚啊！你觉得这件事情你经得起考验吗？如果经得起考验，如我刚刚所说的，你所有的干事会、所有的大会的资料，为什么不敢公诸于世嘛？再来，柯文哲今天讲什么？今天讲说这个金华城的审查啊，我告诉你啦，都是委员啦，都是专业的，
都是委员，而且
都是专业的委员，
现在都在李世川的办公室。
是，我就要公开一件事，柯文哲是有专签签过金华城的。金华城沈庆金说：“哎、欸，我要送哦，我要送都省，告诉你我要增加什么智慧城市的容积，什么什么的容积，这是必须经过市长室，由市长专签之后才会到都发局去进行审议。我就要问你，柯文哲，你有没有签？如果你没签，这个案子不会进都发局。请问柯文哲，你是不是有签，让他公告之后进到都发局去做审查嘛？”这件事情你就不敢讲嘛？不要再推给专家了，就是你柯文哲。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